有一家人在崇拜之后开车回家，那么中学的女儿、小学的儿子坐在后排，爸爸妈妈就开车在坐在前面回去。那么他们回的路程当中一直在谈论今天的崇拜，今天教会的情况。那么爸爸一直在开车，一直就说，哇，今天的讲道为什么那么长，哎呀，慢死了。妈妈就说，哎，今天的敬拜搞什么，都没有那个气氛啊，很多人都不懂唱，怎么搞的。那么小学的儿子，是啊，可不可以不去了，去主日学很 boring 了。那么中学的姐姐就说，算了吧，爸爸，你只奉献5块钱就是差不多的了。是什么意思？是一个消费主义，5块钱就是这样多了。那么对奉献就是这样吗？我要奉献多少我都得回多少，就是其实是一个奉事了。当你听我这样讲的时候，肯定就不是是一个寓言的故事吧。那么今天我要大家看的这一段的经文，那么呢大家非常熟，我想大家也听了很多次，但不论怎么样，既然能够放在圣经里面来教导我们，一定有它非常非常大的意义。同时当我在翻看的时候，其实这一段的经文它的对象不是其他的人，对象却是门徒。耶稣基督，我们在四福音里面看到头几章耶稣开始呼召门徒，你来你看，但是呢最后一次耶稣喊门徒来你们看，就在这一段经文，就是耶稣基督将要面对十字架的时候这一段的经文，他要门徒再看，看什么？看一个生命的例子，看一个传人将自己献上的一个例子。那么呢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就是耶稣基督开始进到最后的一周，耶路进京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最后的一个的工作生活。那么呢大家从福音书里面，耶稣是非常非常重视在圣殿里面，第一次到圣殿当中，你们不要将我的殿父的殿变成一个贼窝，耶稣基督接近圣殿。那么呢就在这个时候呢，这7天里面非常非常的紧张，耶稣的心情是真的不好过。但是怎么样，第2天到圣殿，第3天要到圣殿去，在这个过程里面耶稣基督非常非常看重在圣殿里面的一切。耶稣基督非常看重圣殿，因为这个是神的家，是敬拜的地方。弟兄姊妹们，你最能够表达你的信仰，最能够表达你 敬畏父神。我怎么样能看出来呢？就是他们要搭进神的家里面。那么在这个时候呢，耶稣从圣殿里面已经是最后的境界，他愿意摆上两天都在圣殿里面一直在教训，一直将最后的他最重要的话跟他们说。那么呢，耶稣进到圣殿的时候，最后的一次，一直讲到，其实耶稣当时的名声已经去到高峰，很多的人，你看他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两旁的人都高声的欢呼赞美主，哈利路亚，一直迎接耶稣基督进到耶路撒冷去。那么表示怎么样？很多的人因为他的声音，因为他的教训很特别，与人不同，与我们听的这些解经的人啊，这些文士啊，很不同，他好像带着很多的力量出来的，很多人很喜欢听。但是呢，可能妒忌吧，我是文士，我是法利赛人，我是有权威，我是祭司，解经的以我作为标准。那么为什么这一个称为他自称为神的儿子，这一个自称是基督，是要来的哪一位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会那么受欢迎呢？所以他们其实这些领袖们就打算要献祭，其实来恨他耶稣，要找耶稣的把柄，然后将他杀害。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之前，从十一章开始，你看他们问了很多的问题，其实就是要拿耶稣的把柄，怎么样奉献，怎么样啊？这个钱要不要纳税啊？一个妇人，她娶她嫁给七个兄弟，那么一个一个都死了，那么将来要怎么办啊？将来她是属于哪一个的呢？那么为什么大卫被称为耶稣神为什么被称为大卫的子孙？问了信仰的问题，问耶稣，你看你怎么样回答？你一回答错误，或是你回答有问题的时候，他们实在太生气了，一直都给你说我们的不对。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在圣殿当中，我们说我们可以拿你的把柄将你处理。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看，他们只要进来了，我们要拿耶稣的把柄，但是却是给耶稣基督的智慧一一的将他们挫败。反倒有一个文士，因为耶稣基督的回应，这个文士竟然说，你说的对。一个文士竟然来称呼，来称赞耶稣基督。同样耶稣基督在当中，当他们问到世界当中什么是最重要，那么耶稣基督教导他，他回应耶稣基督回应得非常好。耶稣基督怎么样回应呢？你真好，你答得很对，离离开天国不远了。这个意思是什么？这个意思，你离开天国不远。我就觉得要是这一句话呢，给一个文士，给一个解经家，这一句话的时候，就是哦，你解经非常好，你怎么样怎么都好，你距离天国不远。天国就好像这一类的人。但是我在想，哇，你那么熟圣经，你能够成为圣经里面的权威， 你解了一大堆，但是最后你来离开天国不远。那么我要问大家，他已经进到天国里面去吗？进到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不远，还没有到。为什么？当我们一直看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一直看下去，耶稣基督，好了，我问你，为什么看着大卫的子孙，然后再问他们信仰的问题，然后就联系到他们的生活的问题。为什么你们距离天国不远，但是还没有进去？耶稣基督讲到他们的生活，在我们刚才念的一段的经文之前，从这个38节开始，耶稣在教训之间说，你们要防备文士，他们怎么样怎么样，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上问他们的安，然后一直讲讲他们的不对的地方啊。耶稣在这里解一些解经的人，解一些在教会里面是领袖，是蛮有权威的人，遮蔽他们的生活。弟兄姊妹们，我要问你哈，有很多人有参加这一年港九培灵研经会的，记得在分兴会里面，我们的讲员他常常讲了一个口号啊，不是啦，问你，他常常说撒论之后哪一句，侍奉信仰就是
生活使命，
再来一次好不好？
信仰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使命。
好的，因为 他八月份要再问我们一次的，不要忘记啊。Okay， 他叫我们这一年好好的做这件事情。 OK， 那么呢，你看你们能不懂我就要讲，你懂了，但是你在生活里面你是怎么样表现出来呢？他就讲到你信仰在生活里面出的问题。好了，他就批评这些，但是我们大家要注意，当他责备这个文士的时候，第四十节，这一个他们就是文士啦，这些领袖们呢，侵吞寡妇的家产。然后我们这一段的经文是讲到耶稣看到一个穷寡妇的奉献。为什么耶稣责备他们，你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然后他就看到这个寡妇的事情，这一个是相连的，这一个给我们看到你怎样在生活里面，你怎么样去表达信仰。那么其实要是你用这一段的经文的时候，有些可以用责备跟侵占。那么在43到44节的时候，我们就看到这一个妇人是怎么样。这个妇人大家很熟了，为什么他能够得到称赞？因为他奉献是将他只有的他摆上，同时这个只有是他自己也不够用。那么呢，就是说我们平常我们奉献啊，我们奉献我们都是有剩下的 ，OK， 我们有剩下的，我们的奉献对我们一点的影响都没有的。 我不会因为我今天的奉献，我今天的菜买菜，我可能要省一点，或是我今天我奉献，我这一个月我要看少一套的电影，还是去，不会，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。但是呢，这个富人的奉献呢，他自己那用两个小钱就成为一个大的。当然我们不明白这个小钱跟大的有什么的，有究竟是多大或是怎么样小。在很多的解说的时候，他们就解释，就是说当时的背景，这两个小钱等于一个人，一个工人打工一天128块钱 OK 128块钱的128分之1，就是说用我们今天的来算，我们一天的工资，我相信很多人都超过了。我大概128块钱，我今天的工资。那么这个富人有多少钱？他只是1块钱。你告诉我，1块钱的澳币，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，你今天1块钱，你身上只有1块钱，你可以做什么？你可以买什么？我告诉你，连一张我们中文报纸我们都买不到。你看看，你去面包店的时候，你要买一个面包来吃，你一个面包多少钱？
2刀至少，
最少2刀。那么你可不可以跟店主说我要1磅好了？所以当我们想一想，他只有1块钱的，跟我们相比只有1块钱，但是他是不足，他是自己的生活都成为问题。我们不知道他奉献了以后他是怎么样过。当我们了解的时候，我们看耶稣坐在这个银库里面，这是奉献的地方，这是可能当时犹太人他们奉献了很多的不同的东西，包括了这些的银钱。有人就是说，有人查过，就是说在罗马进到耶路撒冷占领很多的犹太地的时候，占领很多的国家，那么他将圣殿拆毁，罗马人在圣殿里面拆毁的时候，主后70年，那么他们发觉一件事情，在这个银库当中，他们拆毁圣殿以后，他们发觉在这个银库下面，这是个地库里面，他发觉哇，圣殿里面藏了很多的银币，藏了很多的金币。为什么他们那么多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，他们收集了很多的钱币，同样也压制了很多的人，将他们的家产夺过来，抢夺过来。那么为什么耶稣很注意这个奉献？弟兄姊妹们， 我不知道你进到神的家里面有没有带来奉献。神在看我们，哇，神是一直在我们的当中，他原来很留意我们的奉献。那么我们的奉献为什么他是注意？他注意我们的不是我们多，我们怎么样想。那以前的奉献他们是用一个好像号角这个弯角，你们要是你们看这个图片的时候，你们看在圣殿当中，每在圣殿里面有很多的这一个好像号角的一个奉献箱。那么呢，在每一个院里面都有不同的奉献箱设立在里面。那么奉献箱里面有两个，有一个是必须的，就是圣殿的殿税，就是每一个人超过20岁的人，按照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，每一个人一年都有奉献一点点的钱。这个圣殿税，就是这个圣殿税有什么作用呢？就是帮助这些奉献拿到以后，他们为了建设教会用的，建设教会用。那么呢，有很多个是什么样？是自由奉献。这个自由奉献就好像我们今天我有什么的就是我们的十分之一，或是我们有没有留意我们的信封，就是常费，就是经常常的费用十分之一，这个十分之一。然后呢，里面也有不同的自由感恩，或是我经历了什么事情，我做了什么。那么我们不知道这个妇人他为什么可以有这样大的信心，将自己已经没有的不够的都摆上的时候，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经历了什么，他是不是癌症得了医治了，他是不是有什么他求什么已经答应了。圣经没有讲，圣经没有讲，他只是存着一个神啊，我爱你，我没有，我只将我所有的我给你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们能够传人的奉献，神悦纳他的，就是他的敬畏。他来到神的面前，都没有文士那么懂圣经，他没有文士里面那么懂得讲，但是他只能够用我所有的一切去回应神。为什么我们说文士他们的生活行为里面完全表达不出来，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衣，穿长袍啊，表达哇，我是怎么样啊？我是一个很高贵的身份，我是备受尊重的，我喜欢在街上人最多的，只要人家向我打招呼，这是表示我在众人的面前我的名声。然后我喜欢哇，人家的问候，我喜欢做长长的祷告，我喜欢在众人的面前我来读圣经，表示哦，我是怎么样敬虔。我在教会里面，我在神的家里面，哦，我是要权威，我去要权柄，我要我的位置，我是领袖。有敬虔的外衣，但是心里面却充满了诡诈。他被耶稣基督用什么呢？用这一个在40节里面，他说他侵吞寡妇的家产。大家知道寡妇在当时 是根本一无所靠的，什么都没有，没有福利，没有救济，没有，只能够怎么样？最好圣经里面最好的例子，我们常常看，就是在记得吗？路德吗？路德跟他的婆婆，两位的寡妇，什么都没有。他们只要怎么样去维生，就是人家收割的时候剩下的东西，他们就在旁边去拿去捡，人家下班了他们去做，去拿去捡回来。他们靠什么？没有。特别若是他们没有儿子没有孩子的时候，他们更悲哀。他们只有一个路，没有人帮他们，他们只有死。但是为什么在四十节里面他说他称赞寡妇的钱财产，可能他的丈夫死的时候还有房屋啊，还有一些的家具可以值钱的东西。但是你知道当时的妇女有知识的不多，因为他们的学问他们能够懂的认知都是从父亲，他们或是他的父亲或是母亲或是他的丈夫来帮他，根本他们的地位是非常非常低的，没有可能，不懂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到这个环境当中，他们有生活的问题可以怎么样解决？唯有找到神的家里面去问文士，你可不可以帮我管理这些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打理这些，你可不可以将我这些东西卖掉换一些钱。他要寻求这些文士来帮我来管理打理一切。但是文士怎么样呢？心里的诡诈，外表的金钱，手术费了，要什么了，要税金了，要怎么样了，可能将这个价钱压到最低了。你让我要我保管，那么我就有很多的条件，你最后你所有的都归我们。所以你看他们在这个压力之下，所以为什么耶稣那么生气？耶稣为什么他将他们遮蔽得很厉害？你看这个假货是在一个怎样的压力之下，他真的一切都没有。有人说他们可能就是在等死当中，但是他在这个大的压力之下，我今天是我奉献，其实我今天晚上还有没有机会去捡到去捡一些东西来吃？垃圾桶里面有没有人剩下的一些东西我可以捡回来？他往后的生活是怎么样我们完全都不知道。其实在律法里面，在律法当中，神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每讲一些律法的时候，到最后他都会提醒一样的事情，你要纪念在里面寄居的寡妇、孤儿寡妇，你们要纪念。耶稣在所有的律法里面，你们不要忘记他们。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慈悲的神，他顾念他手所造的一切。但是呢，这一些的文士他们懂律法吗？懂。什么不懂？没有人够比他们会懂，他们很懂律法上怎样的要求，你要十分之一啊，不论地上的种子树上的果子，你们都要将十分之一 归到耶和华，归到神那里去。律法他们懂的，但是遵行不遵行？有些财主他们来奉献，哇，要人家搬过来将银钱倒下去，奉献箱他们倒下去的时候，我发出很大的声音，咚咚咚咚，很大的声音。但是两个小钱会发出什么声音？我相信当我们听到奉献箱咚咚咚很大声的时候，我们都要回头看，哇，想那么久是谁奉献？两个小钱想都不想，有谁注意？耶稣注意，耶稣看到。知道律法，不遵行律法，知道应该怎么样做，但是却不行。在这里给我们很大的提醒，我们在神的律法之下，给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喜悦的事情跟不喜悦的事情，我们都知道。当耶稣看到门徒，看到这个寡妇奉献的时候，耶稣喊门徒来，最后一次让门徒去学，你听了我那么多，你要跟随我那么多，三年多里面，你们来看，真正的奉献，真正的跟随是怎么样？记得耶稣呼召门徒的时候，你们要撇下一切来跟从我。我们都很忧虑，撇下一切，那么我靠什么？耶稣基督要他们全人的跟随。耶稣将这个寡妇的例子告诉他们，然后听了听了听了，现在你亲眼看到这一个妇人，文士他们很大的比较，你看他们懂的不行，但这个妇人他所摆上了，他听到了，可能听的不多，懂得也不多，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圣经哦，只有听回来的，但是他就愿意去遵行。告诉你，奉献真的很痛的，真正的奉献心里会有挣扎的。神看我们，神看我们，在这一次休假的时候，有几天跟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六个人，我们有机会常常分享，因为我们真的很难得一起，我们走在一起，有些从英国，有些从加拿大回来。那么在分享过程，我们回想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的经历，我们也有听过，但是我非常惊讶，我为我的家人我感恩。其中我妹妹，我只有一个妹妹，我妹妹她在分享这个经，她在跟弟兄姊跟我们的兄弟姊妹的感情的时候，她就讲她在1992年结婚，当时我的弟弟在美国念书，将要毕业，但是还有一个学期的学费。你知道 你是一个海外生，在美国念 PhD， 你的费用是很不简单，你的学费是 很不简单。但我的弟，我的妹妹在哪个时候要准备要结婚啊？要准备要结婚，因为我妹妹跟妹夫他们都是传道人。那么当他知道哥哥这个学期要交学费的时候，好像不知道是几千元的美金，他没有告诉我们，我只是在上个月我才知道。他说他看到哥哥的需要，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感动，这一笔钱他觉得要支持哥哥完成这个学业。那么他挣扎很久，就是他拿这一个钱出来，他结婚的时候怎么要钱？分期已经定下来，他跟当时的未婚夫商量，我心里面有很大很大的感动，但是又是这一个钱奉献出去的时候，可能会影响我们的婚礼，怎么办？我们祷告了，祷告以后他们还是决定将这一个钱奉献出去。他说拿到这个支票之后，写上这个支票，当他填上哪一个数字，将他所有的都摆上，当他要寄出去的时候，他告诉我们，我的弟弟也在听，他手一直在抖。传人的奉献一直在抖，到这一张支票寄出去以后，他们心里面才平静下来。算了，没钱就没钱了，我们就用最简单的方法了。感谢主了，顺着过去，我不知道他们，他告诉我就是剩下大概2000多钱港币啊，2000多钱就结婚了。但感谢主，这个奉献，这个奉献却是鼓励了我们的家人，更看到神里面的祝福满满。弟兄姊妹们，奉献不一定在金钱可以衡量我们，但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心态。有人的奉献，我其实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神自己。让我一个最感动的，就是有一对夫妇的老人家，那老人家可以有什么了？不，每一个人，神给你满满的恩典，所有的一切，你都有知道，我们得到的是神给我们，同样我们也可以用我们所得到的回应给他。有一对老夫妇，当我香港的教会15周年的时候，7月份15周年，当时这一对老人家，他就觉得我们可以奉献什么，教会15周年了，我可以奉献什么？我说谁，你们随意了，你们觉得可以奉献什么你们就奉献。 但是这一对老人家，他过去的一直说是做裁衣服的工作的，做衣服的裁衣服，那么常常跑去香港，跑去深圳是很容易去买，去年轻的时候去买布回来，然后呢在香港里面就做，在家庭里面做衣服。退休了我可以做什么给神？我回应神，他就告诉我，十五周年呢、啊、你看教会那我们的一直都是这一类的东西，但是他却是裁，用裁就是裁衣服，裁这个布来做这个跨，做一个椅套。你知道什么叫椅套吗？但椅套呢就是这样的椅套，后面他车都裁多一块布来放圣经，放诗歌。我们不是哪时候没有 PowerPoint 这一类的东西啊，就是放诗歌。现在你去教会，有一些香港的教会都是用这一个的，放诗歌放圣经。但是我们的椅子有100多张哦。两个老人家提早一个月就去做，但是到礼拜六，明天就是要奉献 要举行这个感恩会的时候，礼拜六香港有打风的，有台风，有数字的啊，一号三号这个风球，我不知道在这里好像没有听到的，在国内我也不知道有没有，国内应该有。但是呢当时我们这在教会里面弄布置怎么样，我们是非常担心会不会完成啊，明天有没有人来，因为到晚上开始打八号的风球，到晚上已经八号风球，很多的公共的汽车已经开始停。但是老人家打电话来，哎，我做的椅套已经完成了，我们现在过来。我说你不要了，因为外面现在狂风暴雨，两个老人家要抬100多的椅套过来，怎么可能？他说不要紧了，我打的就可以了，你看看有没有年轻人下来帮我抬上去，因为我们是在三楼。结果他真的抬了，两对的老夫妻，两位都70多岁了，拉回来，他有的，他完全的奉献，奉献他的才干，奉献神给他的恩师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一段的经文给我有很大的反省。这个妇人将一生一切的养生摆在神的面前，他得到的神对他的称赞，因为他在一个受欺压的环境当中，他不以自己为目标，他给我们看的是什么？给我们看的就是说，神不是要我们，不看我们献上多少，乃是我们要问，我为自己留下多少。神没有问我们你奉献多少，乃是要问回自己，我为自己保留多少。第二个，弟兄姊妹们，我要问，今天很多人都在压力当中，你工作的压力，读书有读书的压力，家庭教养孩子有不同的压力。这个寡妇，他的压力小吗？
他的压力小吗？但是他愿意将这个压力之下，他仍然忠心传人摆上，神就是他唯一的依靠。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在这样多的压力之下，你是以什么作为奉献？有很多的，有一个例子哈，有一个孩子，他妈妈给他2块钱来奉献，很高兴，1块钱就奉献的，1块钱就是买东西吃的，非常高兴，一直玩一直玩玩玩，但很不小心掉了1块钱。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神啊，真对不起你，你快钱掉了。我们会不会有时候，当我们有亏，我们在某一些事情上，我们有损失，我们投资有损失，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月的费用多了一点，所支出的多了一点，那么我们会不会，我们就像我要应该要奉献给神的，向哪一部分来打算？我就将我的奉献拿回来，神啊，损失就是你的，不是我。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态度？我们是不是以神为我们的中心？求神帮助我们，十分之一顾念神的家的需要，顾念神国的工作。这个神从旧约到新约一直吩咐我们，我们要提醒自己，这个是我们当尽的本分，我们不要去拿取应该归向神的钱。求神帮助我们自己的反省一下，回心一下，我没有遵循神对我的吩咐。我们同心祷告。神啊，我们安静在你的面前，让你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工作，我们看到你自己的话语，你教导我们什么是金钱，什么是信仰的生活。主，帮助我们心思意念，我们的心思，我们的手，我们的脚，我们传人的奉献，这是我们配得的。主啊，我们今天所感动的，你加我们的力量，能够做到，能够讨你喜悦的事情。主啊，我愿你将每一位弟兄姊妹们，他们心里面现在所想的，他们心里面有什么的决定，你听到，你也知道，按这个人在你心里面所领受，你施恩给他们，让我们在奉献的事情上，传人的忠心，不要去偷取属于你的。我们同心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阿们。